同学，请接着看经题阿弥陀这个名号。名号全是梵语音译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，无量的意思。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啊，彼土导师德号，表此法实无量觉也。佛翻作觉啊，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，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。这个名号、义理、境界都说不尽啊，没有边际啊。无量是讲的自信啊，自信本具的智慧无量，本具的德能无量，本具的相好无量，宇宙之间一切无量的无量，总不出这三大类啊。这个三大类包括净啊，这是自信啊，啊，自信的道啊。所以中峰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。你们想想看，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？完全正确啊。世间人说老实话，天天打妄想，迷失了自信啊，满脑袋里面求什么？求钱财。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啊有无量的财富啊。啊，这个财富包括在相好里头，相好是属于福报。世间人有一等人，一生拼命努力在学艺，啊，就是学一种能力，学一种技术，殊不知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，什么都会呀，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，都是就近的，我们今天讲顶尖呢。世间人不能比呀，啊，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，他不向自信里头求，他到心外去求，心外求法，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？啊，太有限了。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，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啊！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，佛法里头说 摄受一切众生。经题幕后一个字经，经是中文，古印度称为修多罗，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，奇上奇诸佛所证之理，下奇众生可度之机，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，所以称奇经啊。那么第二个讲法呢，是右居，居是居足，观是常法。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，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字，这个经字的意思。贯是贯穿，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，它的章法结构、思想体系非常严整。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你看佛法里头有科判，科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，它有次第，有条不紊呐。文章做到极处啊，你不能加一个字，加一个字是多余的，没有必要，不能少一个字，少一个字它断掉了，它连不起来了。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，这是一流文章啊，佛经如是。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，好文章确实也如是。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。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著名的好文章里面精挑细选，选了300多篇啊，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啊，偏偏是好文章啊，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，真的条理层次分明啊，能用科判判得出来啊。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，写的一些书啊，报纸杂志上的文章，你用科判也判判不下去了啊。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这个好与不好，标准在哪里？标准在贯这个字是不是从头到尾啊，完全是贯穿的科判贯穿的。你看看华严经华严经的科判表解一大本啊。那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，它有条理啊，有层次啊，一点都不乱呢。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，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呢，有没有科判？有科判有几十册，我过去见过，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，真正了不起 古人所做的功夫啊。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啊，学讲经最重要的，你要会做口案啊，一部经你拿到手上，你能够从头到尾，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，你这部经通了，通达了，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，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，你就不会讲错。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，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啊，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懂啊。啊，开始怎么学法呢？开始学别人的。啊，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。啊，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五个半月。他教给我三本书，阿弥陀经苏超，莲池大师的，阿弥陀经要解，偶业大师的，阿弥陀经云中超，优西大师的，都是阿弥陀佛这三个在历史上的权威的注解。那么这个苏超注解里头啊，有科判大师他都分好了，但是啊，他用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呢这样子排的啊。当然古书念得很熟没问题啊，你头脑很清楚啊，现代人呢就有困难啊。所以参与法师教我把它画成表解啊，表解怎么画法呢？他把弘一大师啊，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，他都用表解把它画出来。他说：“你就照这个方式啊，照这个方式，你把这三种注解的时候用表画起来。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。”我欢喜得不得了，为什么呢？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啊！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，就管用了啊。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，我自己做了几部课本。非常可惜，这么多年呢，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，我这些东西都丢了。啊，我最长的一部经，那个科判是用毛笔写的，好像写了有40多章十行纸，未曾有因缘经。啊，佛说未曾有因缘经。两句，我那个科判做得很细啊，几乎每一句都把它分出来了啊，分成层次，好像分了20多层啊。干支啊，天干地支合起来22个字啊，再不够的我们用阿拉伯字，用这个英文字母。我记得好像我排这个科的时候排了有20多层的层次，要学啊。科判是解释经的啊，所以 你会看科判，你会写科判，啊，自己会编科判，这经就通了。大意你都明了了。这个苏啊，苏超啊，是解释义理的，啊，是解释就是这个经里头某一段某几句啊，解释义理的。解释全经的呢，可怕佛法这套学问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儒家有章句之学啊，是在讲章句之学啊，有人说啊，可能是从佛法科判里面学得来的啊。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拼音确实是从华严字母学来的啊，用梵文它是拼音的，这是说佛经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，给中国这个许多文学家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启示啊，使他们有所发明啊，这贯这一个字啊，啊，贯穿的。那么这是好的文章做到了，后面这三个就做不到了。谢啊，谢是什么呢？摄受，这不太好懂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它有吸引力，非常强烈的吸引力，吸住了你，叫你对它欲罢不能。这个我也懂啊，我在念小学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中国的旧小说，章回小说啊，章回小说里头最著名的像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啊，这一类的章回小说，我从四年级开始看，哎，很有吸引力啊，看到晚上都不想睡觉啊，一遍看了啊，还想看第二遍啊。我到初中一年级这个四年，把中国古时候这种章回小说统统看完了。我的国文根基啊是看小说得来的。这里面好的，真正好的，确实这古人评价没错。这四大部啊，这个四大部就是三国演义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，这个四大部最少看四遍，从头到尾看四遍，最多的看了十几遍，从头到尾看十几遍啊，看熟了以后那个速度很快啊。他有这么强烈的摄受的力量，但是怎么样呢？顶多大概十五遍，十五遍看了之后啊，不想看了， 摄受力量就到此为止啊，再不想干了啊。古人的经典有摄受力啊，你看四书，从小时候念的啊，念四书，在四书里面大概都是十岁左右的儿童啊，啊，就念四书了，念到老还念得津津有味，这个摄受啊，这个是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四大部比不上它啊，四大部的摄受力的时候，充其量不会超过20遍。你这部书从头到尾看20遍，20遍以后，我相信你不会再看了，你够了。但是，这一部四书啊，百读不厌呐！啊，佛法摄受力量那是真大了。啊，这经上告诉我们。从初发心到如来的生生世世啊，这个时间要以阿僧祇劫来计算了，永远都不厌啊，是他有这个力量在啊。啊，常是说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是真理，永恒的，决定不受啊时间空间的限制啊。那么这是世间典籍做不到，世间这些典籍就是圣人的东西，它都有局限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内啊，那这个东西有效。我们看中国古老的东西啊，在现代的时候有很多真的没有效果了啊，时效是掉了啊，真正圣贤的著作啊，中国古圣先贤著作，他的精神确实也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啊，它里面所讲那些原则有些在现在这个时代要修订，不合现在这个时代了，佛法不然了，佛法是永恒不变的，真正不可思议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啊！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对佛法非常羡慕爱好，但是还是有疑惑。最大的一个疑惑，戒律。张家大师看出来了。啊，我为什么对他疑惑呢？我说佛经里面讲的道理，好，真的值得赞叹。啊，非常欢喜。但是戒律是什么？戒律是生活规范呐。生活规范呢，我们知道啊，中国跟外国不一样，今人跟古人不一样，这个东西我们看看了解古时候啊那种生活方式啊，典章制度这可以， 现在不能用啊。这个观念变成了一种什么很坚固的执着啊！我学佛不能学做古人呐、啊，哪有这种道理？今人不做就做古人，还得做外国古人啊！这个佛是印度人啊，我们得做印度的古人，这成什么话呢？怎么讲也讲不通啊！啊，所以我对戒律就很冷淡，对经论的兴趣很浓厚。啊，那个时候跟张家大师每个星期一定见一次面嘛。啊，常常听他，哎，好像是有意无意，啊，都会提醒我一句：戒律很重要。啊，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，我在他的那个火化那个炉的旁边，啊，他那个火化炉是单独做的，只给他一个人用的。我在那搭了个帐篷，住了三天。啊，三天三夜我在想，我跟老师三年，他教了我些什么东西？哎，没想到这一想啊，最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句：戒律很重要。就会想不通，哎，我真的对这个事情不重视，很疏忽，被他看出来了啊。那么他这一提醒我，他要是不走，我这个事情不会反省的啊。